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然后这一期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在大脑表现非常好的王初林同学。
Hello， 大家好。
对，我们先从一个标签开始聊起啊。
嗯，
门萨俱乐部的成员。
嗯，
这是一个什么俱乐部？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
我以前啊，我打断一下，我以前好像就是听说门萨是高智商俱乐部，说智商要到140。
他的客观标准是前2%，但是你想2%其实是很好达到的，100个就是你们两个班一两个班就会有一两个人，对吧？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前2%是这么算的吗？
对啊，
我以为世界上的前2%顶端的人是我们班都不会有。
哦，原来是这样。对，反正就是其实很容易达。
是智商吗？就纯粹的智商吗？还是什么？
智商这个事儿很，其实很难定义啊。如果要说我自己智商很高，而听起来很挺羞耻的，其实他那个入会测试题有点像我们当时我们现在的那种公务员行测题，就是他让你找一些图形中的规律啊，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奥数做的那种。
我不信，他应该比行测题要难吧？那每年考公务员的人可不止2%。
可能是这样的，可能是想参加这个考试的人就本来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这些人就已经被筛选过一遍了，就是有这个意愿的人就已经很少。
是什么人都能报名吗？
对啊，什么人
有年龄限制吗？
什么都没有，什么限制？
就是你想在哪儿报名就要报名，国内也可以报名。
国内好像不行，据我所知中国门萨好像什么结构架构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它好像已经不属于世界门萨那个范畴了。
哦，世界？那你是在英国报的名？
对，我在伦敦考的。
然后它是每个月考一次还是什么？一年一次？
好像是每个月有一次公开考试。
那它每年要招好多人啊，要交会费吗？
你通过了这个考试你就已经有了就是入会的资格。如果你想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啊，比如线下聚会啊，交流啊，就是就像中国一样大家一起出去玩剧本杀狼人杀什么的，这是需要交会费的。
给点活动费对吧？
对， 对， 对。
考试要交钱吗？
考试有一个很少的考试费，大概人民币100-200块钱吧。
哦，那还好，然后就跟考个资格证似的。
对，
然后每个月考，然后世界各地都有吗？
对，就是你可以在门萨官网上找到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分布什么的，但其实挺没意思的。我就是为了想证明一下自己，看我
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的
啊？这个是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看就是名人传记的那种
啊，对对对，都会介绍这个事情，
对 对， 对，什么牛顿的传记啊，
对对对
对对对，那个时候会什么名人传记，他们小时候就会说把门萨协会描绘成一个很高大上的聚会，就会让你有好奇心想去看看他嘛。
哦，
再看看他是什么，那样都
是
什
么样
的，
然后你就一直在关注，
也算是吧。
那你考门萨是裸考吗？
还
是跟我们这儿考那个一样，是有什么那个模拟题和什么培训？
就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找到相似的题的。
但是他不会官方有什么模拟题或者讲习班？
不会吧？不会。
所以你考之前有找过相似点，还是就直接去考了，就当玩似的？
我当初是当玩，但是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小学奥数的时候做过那些题都很像、就是、
所以就其实也没有练习就直接去考了。
对，
哇、wow, 他满分多少分？
好像是他不是按分值来算的。
嗯，他是
按方差还是什么来算的、就是、
什么意思啊？好高端。
他直接给你一个你在人群当中是%几。
然后他必须只录前2%。
啊，对，
每一次考试
啊，对，不是每一次考、就是你在人群当中的%，哎，还是有分数的，但是他好像没给我公布分数。对，
就是什么叫做这个%？是不以这一次考试来定义吗？就是他没有固定的录取比例？
有的，就是他可能以世界上所有的人做这个测试的%的成绩
来做定义。
对 对， 对，
那其实很看运气，因为这一个月如果来的都是聪明人，和这一个月如果来的都
历史数据库里所有的成绩，可能是。
天哪！
我猜是啊，我也不知道。我
那很厉害了，那也就是说你们这个俱乐部就是世界上前2%吗？真是。
我怎么感觉你在给我挖坑？
我没有给你挖坑，我不想给你挖坑，我就是好奇，我单纯好奇。
好的，就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只是因为，但我真的觉得很多人不想考，就是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没考而已。
就我有一个，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考。
就是你考试时间是多久吗？2个小时。
一个小时还是2个小时，反正一两个小时吧。
嗯，那也不算很长。
嗯，
哇，好有趣啊！我问第二个比较问题，就是加入这个俱乐部干什么的呢？
对，我当初其实只是为了强迫我自己去和使用英语的人讲讲话。
哦，
嗯，想找一个我比较熟悉、比较安心的环境，有稍微共同话题的人，比如说像这种俱乐部，大家都会一起玩桌游啊什么的。 就会
就你不加入俱乐部大家也会一起玩桌游，
在国外就很
难，在国外很少是吗？
对，在国外就很少了、哦、就是这种东西被人感觉是 nerd 那种东西，就是、
嗯、
就是对，如果不去这种地方玩大家可能就大家都会去酒吧嗨啊，但我又不想去酒吧。
哦，懂了。所以当时你加入他的本质目的是这个，但是他本来他成立这个协会主要想干嘛？就是创造一个交流平台吗？
我觉得是的，
就是交流平台。
嗯，
可是里面有很厉害的人吗？就真的也是有很多大牛大佬。
我知道中国的一些类似的协会里面就会有一些大佬、
嗯、
就比如说什么某某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什么这种级别的 C 什么 O 级别的，
但是我感觉那种进去也不一定是因为考得过，
对，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无聊，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在处于社会的顶层
了，自由了，
所以随便来一些能跟大家平等交流的地方获得一些轻松对话的权利，就是跟他只是跟一些比你小二三十岁的人，你跟我讲话不会有压力，因为大家是在一个俱乐部里是平等的嘛。
但你在门下参加过线下的活动对吧？
我是本来是因为想参加去的，
但
是我考上的时候疫情了，
哦，
然后
就没有机会参加，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还没参加过他们的线下活动。
你说的对，
但是他们有一个，既然有一个数据库，他们除了线下，他们有那种网络上的那种什么社群吗？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加入一些群什么的。
应该也是可以通过社交软件的，但是还是线下机会比较多吧。
了解，这个组织好神秘哦。
嗯、不神秘。
他做一个跨国
组织。其实挺无聊的。
对啊，我就觉得还是很奇怪，他们每天如果有一个微信群他们会聊什么，
这个、
或者有一个 Twitter 群他们会聊什么。
桌游，打牌。
那看起来在中国确实没有必要加入这个俱乐部啊。因为我，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冯小彤、冉高明和李思恒的群，不就是在打牌、约牌和桌游吗？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就是看起来很唬人。
对啊，那你感觉我应该成立一个辩，就是我们现在辩论就有这个群，每天约人的活动。
你们已经很唬人了，但是我们这种不行的人，就是要一个看起来很唬人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也没有，这个好没有，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也是读那些传记了解到，都是说什么，我还记得说智商140加，然后进去了都是天才，然后都是筛选标准很严格、
哦、
而且我一直以为门萨就是打牌，因为我好像当时也说是玩牌，但不知道玩的是什么牌，我一直不知道。
应该是玩的
德州扑克，对对，好像都说打牌打得比较好，还有很多那种写德扑的书的作者会挂自己是什么英国门萨俱乐部成员、哦、
对对对，
哎，门萨起源地是英国对吗？
你问住我了，我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是吗？但是我好像看大家一般都是带抬头是英国门萨俱乐部成员，看得出来你跟他确实联系也不是很紧密，有点被忘怀。
确实，我就是他不是一个我就是说多仰视多崇拜的东西，不至于不至于，真不至于，我只是就是考着玩了一下。
他有资格证给你吗？
有的，他有一个证书给你。还有一个证书，
这证书会帮助你就业吗？更好，
不会，虽然不会帮助我就业，但比如说自残大脑的导演问我，哎，你有什么证书啊？把你的唬人的证 title 都发过来给我看一看，我发这个给他就会觉得天哪，好厉害。其实
确实在整个80名选手当中也没有几个门萨的吧，
挺多的吧，但是
挺多啊，
主要他也，我个人是真不觉得他能很厉害，他比起那些清华北大的学生，就是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你能拿出去炫耀的 title， 那些人是又厉害又努力的才能达到的事情，那是更难的事情啊。
哦，我不知道，对，我就是，那你就当跟大家去个妹吧啊，我觉得还挺，因为在我眼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牛的场合，
完全不牛，
他们做事情天天都是在搞一些高精尖的事情，
完全没有，你想多了。
嗯，原来你们不会聚在一起讨论数学题？
不会。不会。
而且你很奇怪，你没有数学方向吧？你本科和硕士读的都没有数学吧？
对，
对，
嗯。
然后你能考过，那还是很厉害的。
他考的不是
数
学了，
他是图形推理，
他考的
是几何啊。
图形推理和几何是完全不一样的。图形推理是考的你就是那种硬的逻辑，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他考的就是逻辑。你可以打辩论。
你觉得我可以过吗？
我觉得你可以过。
是吗？我连英文都不一定看得懂。
不，图形。他那个图形考试是一个就是消除了文化影响的考试，它不是使用英文的，整张卷子上一个英文和一个语言都没有。
所以整张卷子上只有一种题，就是图形考试吗？
不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卷子，但是
就比如说有什么呢？我好好奇啊。
有图形的卷子，也有那种比如说在中国考就需要中文的，英国考就需要英文的那种逻辑判断的
句子，逻辑判断题，
对对
对
对, 对
啊，这种肯定是我擅长的呀。
对对对，但是我当时没有选那套英文的，我选了图形推理，所以我也无缘看到那个是什么。
哦，
嗯、
看看自己应该去考一个。
对，我也觉得。
但我智商一直不高，我测过，我智商应该是非常平庸的，120都没到，我记得。
不可能，
110几，
不可能，
还是100几，
不可能，
我忘了，真的真的真的
真不可能。
因为我妈当时就是小时候她医院工作的时候带我去测过一次。
你知道一个打辩论的人逻辑得多强吗？
但逻辑强不代表智商高啊。我在说什么？
我觉得啊，
嗯，
就是智商里逻辑是一个巨大比重，这几乎是唯，
而且我数学不好，
几乎是唯，我数学也超烂，
对，所以我的智商肯定是不好，我
数学也超烂，
能够接受这一点，我的情商比我智商要高很多很多。
那怎么办？我没有情商。
不重要，我觉得是门萨俱乐部可以天然豁免一些，因为一般在天才的故事里面总是得有一些情商方面的缺陷，让大众足以能够在心理上获得某种安抚。对吧？嗯，
但是恰恰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恰恰是那种觉得自己不是天才没有底气的人才要拼命去证明啊，我这里好像很行，我这里好像很行
啊。我觉得都有这个过程嘛，我有一段时间是疯狂证明的过程，只我现在懒得证明了。
嗯，
就是因为确实是觉得就是也没证明到。我在辩论上其实无甚拿过什么大奖，就是确实拿过一些奖，但其实都不是，也没拿过一个全人最佳，也没拿过什么年度辩手，那些参评什么，因为我从小对参评这件事情其实是充满着苦恼的，就是我觉得我能力有时候是够的，但是你知道参评有一套复杂的行为，就是流程，甚至在就是在我们的大学里面有很多时候要提交很多材料，
对啊，
我累了，我唯独在川大得到最多的不是荣誉而是奖学金，因为只有为了钱我是有动力去写很多材料的，甚至为了拿到这种万把块钱以上的企业奖学金，我是愿意写10000字的材料的，但是除此以外的荣誉称号我要去写材料我就会觉得非常累。
你看这就是对语言把控能力非常精准的人，凡尔赛，他能凡尔赛让你非常舒服。
没，
凡尔赛让你
很累很累，写材料是个很累的过程。如果只是考试或者去展示一下，我就会愿意。这我最喜欢的是面试，因为面试不太需要准备。但是你想，你要有一个前提的材料审核官，基本上我都不过。这件事情我吃了很大的亏，不是语言驾驭材料，包括我在保送研究生那一年，因为材料的问题都会出问题。因为其实真正我自己知道那套方法论，我也知道怎么去写。但是有时候真的因为时间，因为你要升的学校足够多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是你想试的机会足够多，你其实是没办法一个学校跟着他走一遍那个流程，所以你就只能复用就只能是小改，你甚至自己都知道，比如说复旦大学的审美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没有时间改了，因为材料在这周五就要交，你还要算上顺丰的时间。
会懂。
然后你就，而且你知道我们当时四川大学是两个校区，
嗯，
我要去新校区坐车到老校区盖章，一天就忙这个事儿。
嗯，
过了5点钟，团委就下班了，或者什么就下班了，学院就下班了。
我懂。
所以就没有时间大改，就是而且我当时人还在台湾，我是找学生。就是学弟帮我去做的，
wow.
然后我就必须要在台湾远程写好了给他，然后还要打印出来，然后再去跑。所以就我自己大概率就清楚哪些地方是写的不好的。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跟你写一本书或者写一个稿子或者写一个申请材料是一样的。
嗯，
你知道那不好，但是可能时间到了，或者你就觉得算了，就只能过了，而那个时候就看命。
我通常都使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
嗯，
我也很讨厌就是把材料重复的交给，
嗯，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就会这么想，我就会想我到底想去哪个学校，我就只投那么一所，只投那么两所。
但是这是属于你非常自信的，因为就是大概率情况下非常麻烦。
不是非常自信哦，
嗯，
就是我集中我全部的生产力，
嗯，
去孤注一掷去试试我行不行，我要不行我就不去了。
对，你就不去了嘛，
嗯，
但我不行，
你就必须要去。
对，我必须要去一所，就是我肯定有最想去的那一所，但是没办法，
嗯，
我必须要去一所，所以就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因为我知道我那个材料哪怕用的很大力气，
嗯，
因为你比如像保送，他有时候接收材料只接收各校的第一名或者前三名，
啊，
就是他那个没有什么公平性，就是比如说我去年川大还招人，
嗯，
可能今年你们川大的材料送过来，我觉得整体都不行，川大我一个人都不收材料，就是你来都不用来，这种很多大学就是这样，就是他已经够了，比如今年北大他看中了两个人，那他就不需要川大来凑数。
所以你最后去了你最想去的学校吗？
其实是这样，我们家很想我去人民大学，
嗯，
因为他本科就想让我去人民大学，
嗯，
但是我本科确实是没有怎么好好考，
那多，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然后就去了，所以我爸就喜出望外，就感觉就觉得人最终都得偿所愿，但是其实我没有，我硕士最想去的是复旦大学
啊，
因为我不想去北京，我想去上海。其实我当时要去华东师大，但我爸不想让我去，我爸觉得去华东师大就又去了师范类学校，其实我最后就是想当老师，但我爸总觉得我去师范类学校就是，就我爸一直想让我考公务员， 对，他觉得我有这样的语言表述能力，为什么不能好好写一份申论？就然后对，正好我最近开始教申论了，就然后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在这儿。所以就我自己其实觉得我也能够把文章写得很好，就公文我也能写得很好，因为只是一个模板套用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就是想当老师，当时就是有一些妥协吧。其实我也没有特别那个，我当时是肯定是最想去复旦，而且当时上交我甚至都可以去，然后我爸就也不想让我去上交，他觉得我一个文科生去理工科学校总觉得哪不对应，你怎么跟别人介绍？就我爸是一个考虑特别多的人，然后我最后没去成复旦，我很遗憾。但你问我为什么非常想去复旦，是上海的地理位置，
嗯，
对，就这么简单。但我没去成上海，
但最后去了人大，你也非常享受，对不对？
其实我没怎么在人大待耶。
这样哦，
就是我在人大，我觉得我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嗯，
对，
嗯，
然后其实在，学科的培养上面，大家的方向多少会不一样，因为文艺美学的培养在川大更多侧重在文艺评论，
嗯，
这是我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也是我非常喜欢做的这件事情。但是当时老师们的意思是还是出去看看吧，因为其实二十岁的人去四川大多数老师会叹息一声，真的就觉得这群人大概率会废。废的原因是精神气质上，因为四川太安逸了，就整个学术的进度都会非常慢，就是慢工出细活，毕不了就毕不了，就是没有那种很快的节奏。老师们想让你出去看看也是对的，因为北京的文化资源就是多，你要学艺术学，你要看展，你不在北京去哪儿呢？对吧？
上海啊，上海。
然后对，就要么是上海嘛，对不对？然后要么就是像我老师就说，其实你去清北人事任何一所学校，只要你在学院路，你都是可以蹭北大的课和讲座的。
嗯，
因为北大就是你只要出示这几所学校的学生证，他也会让你进去说是听讲座，
嗯，
或者你有个朋友把你一接就进去了。所以老师们就是我的辅导员是一个语重心长的，而且对我很好，
嗯，
他当时就推荐我就是往外头走吧，孩子，就是你路不要就这么早就给自己走得这么死，而且你又不是一个很喜欢安定的人，
嗯，
就你的生命能量很高，而且你很吃苦，你就应该出去。至于你去北京去上海他不管，就是但是他自己也觉得可能上海气质更适合我，然后就最后就走了北京。对，
嗯，
就清北人事我觉得任何一所我觉得都可以，然后我就去了之后，然后我就去，但是没办法，清北都没要我嘛，对吧？
嗯，
对，我不够格，我也反思过，清是因为他人很少，他名额很少，
嗯，
就是第一是他不是中文系的所有二级学科方向都开硕士点，
嗯，
第二是开了硕士点的也只招一到两个，一个，
嗯，
基本上就一个，就是自己学生如果要读你就很难 PK，
嗯，
这个可以理解，清很少，但清现在的中文系水平也很高，
嗯，
就是确实这两年有一些大佬过去了，被挖过去了。然后这个北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够格。我就是我很少有被问住，我是直接去面试被问住，然后我也没想解释了。我觉得就是没到位，功夫没到位，就对。然后我还要读一个纯理论学科，然后在理论修养上当时不够。问我的问题就是卢梭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一个大四的学生去，我当时在川大并没有很过度关注现代性问题，我发现就是北京好像特别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我第二就是跟学术的那个前沿度有关系，
哦，
对，然后就没有关注。第二个事情就是卢梭在我当时读确实就是只读了艾米尔，然后就没有很多的东西，然后大家就不会就是没得谈。那个题我谈完之后老师们叹了口气说你要不多说点，你说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这么严重吗？
就是意思就是你就是说太少了。对，我说我没有，我又是一个脾气非常直的人，我觉得我不喜欢编，虽然我知道也可能能多码一点。
是啊，我觉得是吧，就是可能导师想要的研究方向和你喜欢的和你在钻研的不 match。
但我去人大也编了，
嗯，
因为我本来也想研究性别和女性，但是就没有，
然后这就是我
就变了，就变了，变成了还是关于现代美学的一些问题和艺术自律的问题。最后整个文章写的还是艺术自律，就是你问我为什么待，不是说不愉快，是因为人大的主要关注在文艺美学方面的关注试点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艺术自律，
嗯，
其实整个解决的就是现代性的艺术自律问题。
所以说到底还是跟你不卖。
然后我在川大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对，
我每天都自我音频都做很那个，然后他们就说我写的是自我重复的垃圾，就是，
啊，
对，因为对于现象的研究如果没有深刻理论的把握，我承认这一点，这件事情我后来意识到，就是不然就是你的文笔比较好，你可以写一些投在报刊上面的文章，那不应该投在学刊上面的文章。对，然后我觉得行吧，我觉得就 对，因为我记得我大四写文章的时候，写毕业论文找我的导师，我导师在川大还告诉我说，你现在没有那个功夫，干嘛要写纯理论文章？再说纯理论文章离大家也都很远，你就写一个文艺评论的文章是非常好的呀，而且你有自己的生命经验感悟。就川大老师这种，你有生命经验感悟，你就应该要带着你的经验去思考啊。
哎，
文学不是在抽象的。
对，而且你不仅可以带着自己经验去思考，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你看你在做辩手，获得这么多影响力，你可以用你这个影响力，用这个感染力去影响更多的人啊，对吧？
对呀、啊，就川大老师，
而且你已经影响到了。
没有人大的老师就是觉得不行，
而且你已经影响到了。
我们过去的时候，他就说你要写纯理论，因为你来这是打理论基础的、现象这种事情没有做好，你就是在胡说八道啊。然后就我觉得都有道理啊，但就是不是就是很
会有人喜欢追求那边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的导师人很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万幸万幸，是我导师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人，就是你去参加活动，或者你要打辩论，或者你要去参加奇葩说，他都。就是一百个支持，而且也不太限制我，是是对，就还好，那没有很那个，对，没有聊回你吧，更好奇，
嗯好啊、
你去读传媒的吗？当时走了艺考，
对我高考的时候考的是艺考，然后
走哪个方向啊？
我当时考试考的是影视摄影制作（括号电视节目制作）方向，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特别喜欢看综艺节目吗？
我特别喜欢韩国综艺的那种制作模式以及韩国的综艺，当时我就感觉天哪，简直颠覆我！当时2013年、2014年那会儿的《Running Man》就简直刷新我三观。
啊，对对对对，那个是对对，我们有一个时期的综艺节目就是复刻韩国模式。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简直就震撼，我说天哪，有这种形式可以把人的那种感染、人的情绪调动到这种
对真人秀加游戏的。
当时我特别想去做这个，然后我。本科就去读这个，然后后来我也做了好多好多相关的实践。
基本上像这个学科，基本上大二大三就会出去在各个媒体圈和电视台跑。
哎，我说实话啊，
你没跑，
我当时是、没有，我跑了，我跑的是最多的一个。
嗯，
我是全
你跑哪些台啊？
我是全班绩点最低毕业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能翘的课都翘了，所有的时间从大一到大四开始都在外面干活。
你跑了哪几个组啊？分享一下，这个印象深刻的节目。
最可能最厉害的是跑男，我在跑男待了一年，导演。
但离也比较近嘛，正好都是浙江台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跑男啊。
对，跑男应该是我。就是在综艺节目方面应该是我做的就是最高的
最高的，
然后后来我还没有，我也没有光做综艺，我还有做过导播，我和意大利人做过世锦赛啊曲棍球的导播，在南京，对，然后我还自己拍过一个小广告，虽然拍的不怎么样，做导演啊，自己拍过一个小广告，就是自己签合同那种，然后大概就什么事情都尝试过一点吧。
那还挺好的，其实这个学科实践性要很强。
是的，
对，如果要是要往业界发展，
对，就是他的
但你没离开江浙沪吗？感觉你这一代。
对，我没离开江浙沪。
哦，我以为你是跑过北京和长沙啊。
那没有，那没有，就是因为一是因为本来影视行业它的好多基地啊，或者拍摄置景
都在江浙湖，对对对对，都在江浙沪，这倒是真的啊，因为有专门的影视园区。
对，
但你也不是搞影视方向的啊。
你
跟过组？
对，我剧组也跟过，什么都跟过，然后这综艺节目也跟过，然后自己也拍过，就是这些都在大学的时候实践是有做过的，但是后来我决定读研究生了嘛。
但是很苦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讲这个事情你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认识奇葩说的导演，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一个综艺节目的制作流程。
对。
其实我去大脑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我就比较耐心。我第一次来奇葩说的时候，是各位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你看到的那三两个镜头，可能我们拍了两三个小时，甚至后场后了一天。什么意思？就是奇葩说的第一次，我第五季去的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就跟我爸说我不想录了。我爸就说为什么？我说好浪费时间，因为我是一个在时间规划上非常在意
的
人，然后我才知道其实整个工作组的调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时60个人要打一对一，60个人就得从什么呢，60个人首先要拍一个贴题，这个就能拍半天，各位半天，不毫不夸张，下午2点钟进门可以拍到晚上6点钟，这就是一天的行程，就是这个贴题，为什么用60个人要过来，所有人要妆发，就是留给你的镜头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因为不可能60个人贴题都给你展现一遍嘛，疯了，就是然后你贴完之后，然后你得等 Q 上场，然后去打这个等，就是60个人的一v一可以拍3天，
嗯，
从早到晚，
对，
导师也很累，
对，
你也很累，
对，
但是其实可能前2天都没你的事儿，
对，
但是你得看，
对，
看是最焦灼的，因为情绪消耗，你会带着啊，怎么他不讲，怎么他不讲，然后你就越看越焦虑，你觉得你准备好了，其实也没有，然后就赶，然后你上去可能就那3-2分钟决定你的命运，
是的，
然后关键是你晋级了之后，你要坐在那个席上继续去做，
嗯，
就是一整个流程，你播出来的那所有的一轮的片段播出来就是1.5个小时，
嗯，
对，因为你晋级了，后面还有后采， 后采也是基本上像奇葩说基本上就是每个人能有时间安排都去后采，
嗯，
后采就会引导你聊很多东西5到10分钟吧，但其实也不一定会用，就这个素材，
嗯，是的。
然后等你后采完了之后再马上就是到上面一个房间去抽第一轮正赛的题目和组队，
嗯，
这所有的只有一个半小时，而他录是录5天，
是的，是的。
然后
就
你说对，
我和你的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在成为一个选手之前是先有幕后制作人员的经历的，就是我完全知道幕后工作人员是有多辛苦，那个环节是有多多，稍微出现一丝丝东西，就整个组的人都要等那一点环节，就是因为我当时
包括要等嘉宾，要等换景，要等什么？
对对，就是包括一点点设备，一点点机器，就全场都要等，所有的时间都要延后，就是真的不是一个能掐点几分几秒的，
所以那个timetable 其实也没有意义，他只能告诉你早上几点钟开始，没有一个人敢拍着板说今天几点钟结束。
对，没错。就比如说我之前在某一线卫视录那个节目，还是一个舞台上的节目，你可能收工表上写的是预计9点结束，然后实际结束是第二天早晨5点，就太正常不过了。
但我当然不会，而且我是一个高度计划的人，所以就会觉得，
嗯，
因为在四川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规划，甚至还有剩出来的时间。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因为人嘛，当他对于时间的可控感丧失之后，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我当时最早的体验就是不舒服，
嗯，
因为就是每次他都不能按时结束，而每次问什么时候结束你永远不知道，
确实太惨了。
对，就然后就而我觉得做导演更辛苦，是我后来我其实我没有抱怨的意思，因为我后来真实觉得每位导演组真的非常辛苦。他们是什么呢，我们去化妆的时间其实是排布过的，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女生比男生普遍要早，因为女生的化妆时间更长，化妆间是一个来回使用的过程，奇葩说已经算很好了，就第一轮60个同学去化妆他也能安排的比较早，到后面只有30个人，因为一来就淘汰一半嘛，
但
就已经很好，
其实要来的更早，
对，
比所有人都早，
因为他要比所有人都早开始调度选手，催没到的选手，看化妆间以及看服装，
是的。
然后他晚上必须最晚一个走，
是的，是的，
因为他必须等所有人的后采完了之后舞台清空，然后所有那个准备第二天，所以你像如果我晚上12点钟走，
嗯，
导演很可能是晚上4点钟才走，
对，
第二天如果你是早上8点钟来化妆或者10点钟来化妆，导演你10点钟来化妆，导演8点钟来，你8点钟来还有6点钟来，基本像没睡一样，
对，完全就是这样。所以说就当我去大脑的时候做选手，我其实已经非常偷乐了，就是我已经因为我预感知道啊有人比我更辛苦，然后我就想着天哪，其实我这样已经很好了。
大脑我当时跟谭旺我也聊了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极限，就我没睡好我做不了任何东西，但奇葩说还好，因为那是我擅长的，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就是哇大脑他是早上也是很早，女生好像是8点男生是9点钟来化妆，录到晚上就没有在12点之前玩过工。
对，确实。
在那个情况下各位要做题啊，就是要做那种就是变态一样的题目。我当时整个人就是飘着在做什么题啊，我想说我困到不行，下午2点钟。我怎么可能不在化妆间睡觉。
你睡觉效果很好啊，你睡觉效果很好啊。
真的，
啊，
我觉得真的就是太难了。对，而我觉得女生做这个行业很难的原因是因为就皮肤啊什么的都会受影响，内分泌啊，嗯，我见过好多导演就是对那段时间就不太
好，这倒是可能会这样，但是哎，我比较凡尔赛，我这辈子也没长过痘。
对，你皮肤很好。哎，
我没长过痘，
而且你还都带妆。
你
工作的时候也带吗？
工作的时候不带妆，
但我工作我看很多工作导演也带妆，然后我就更佩服了，
他们好，对他们好有
在这个圈子里面，对啊，
对自己要求好高，啊，
对自己要求好高啊，
对啊，
就是姐真的太累了，我当时想说太累了，
我是放弃自己的，在那种情况下。
而且当时米未导演很多都是席地而睡，就是真的就是找个时间就趴下睡。
就是我为什么当时觉得我能做这个，也是因为我就是席地而睡，我在地铁上就直接往地下坐的那种人，
嗯，
就是我就是特别糙的那种。对，我就特别糙的那种。
天哪，那你哎，那你为什么后面突然想去读研呢？
哎，后面想去读研是因为我想着，既然我还有这个机会，家里也能支持我去再拓展
一
点，
对，
再拓展一点自己的知识面，
嗯，
或者想再接触一点我不认识的东西。然后当时我是想再去可能要涉及到你的领域了，就当时我是想去接触一点当代艺术批判这样的东西，
嗯，
我想试试看我能不能，
嗯，
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有一点思辨能力，
嗯，
能不能在那个地方去做一点研究，做一点学习啊，然后包括读一点社会学哲学的东西，然后去读了一个这样相关的专业，嗯，相当于是给自己留了一个理想的可能性吧。
哦，你后面读的是什么专业？
我后来读的是 Culture Criticism and Curation，
就文化批判，
对，文化批判与策展
啊，这个在国内有一段时间就是文化研究嘛，
嗯、
就是非常热，
对，
嗯
嗯。
就批评批你研究的是哪个方面的文化呢？后来选的领域？
我后来其实我们当时一年的学制是有两个大项目来计分，第一个是你要去做一个策展，要做一个展览。
哦，它有个时间类别的。
对
对
对，
在哪展的？你当时在英国做的展，还是回中国做的展？
在英国做的展，实际上我现在还没有展完，现在那个展
还
在进行当中，还
有疫情吗？还是因为什么？
不是，是因为他现在在我是今年年底毕业，
嗯、
然后那个展是要在临毕业的时候
做
呈现、
哦，
之前都是做筹备。
那个展的筹备的内容也是你来准备，还是你只是把别人的东西把它策展好，就是
是
考察你的组织能力，还是其实包括创作能力？
也有创作挑选审查，
就是一个系列
阐释的能力，
阐释能力。所以就是说，关于这个展的主题、它的架构、它的展现形式，
对，
你应该挑选的作品以及最后对它的解读，
对，
都得有。
对，
那所以里面也得包含自己的作品。还是说
也可以
不包含，
也
可以不有，
也可以不有。
Okay， 所以你选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现在今天晚上讨论小组会，正好还最终决定主题。今天晚上才会开一个。
一般会展多久？
大概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样，也没有很久。因为现在疫情的，现在英国的那边疫情还是
很严重，
对，还是不允许进行太大范围的集会。
你们现在给了哪几个主题啊？我好好奇啊，就是可供选择的。就是你们现在大概有轮廓，
有酷儿题材的，然后还有光的题材。
就是光纯粹的这种光影啊，
对，光影装置的这种，
对对，光影
光影装置。现在大家还没有仔细商量，
还没有仔细商量，后面还有一个挑选的过程。
对，之前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展了，但是线上的，我们是做了一个虚拟的，类似虚拟的画廊一样的东西，是做一个线上的。
展的是什么主题呢？
那个是对一位英国插画家生平的回顾展。
哦，因为我最近前不久才去七九八看了那个安迪·沃霍尔的那个展，
大展，
但那个展、
嗯、
我感受一般。
是吧？
啊、嗯，因为他第一个展间就是安妮·沃霍尔的、
嗯，
就年轻时候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
嗯、
到第二个廊里面就有很多他跟其他友人的照片和大众文化的照片，以及一些大众文化广告作品。
那个展我没看，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英国。
那个展现在还在展呢？
现在还在展吗？
哦、我不知道现在结束了、
哎，
反正我就是前两天去的、
啊。是我记错了。
走进安妮·沃霍尔在尤伦斯当时一个中心、
啊、是我记错了。
对对对，七九八。反正不用去，不用去，不用去。
好的。
那我还甚至看完之后有点心疼自己的钱
啊这样吗？
啊，对对对对，不用去，不用去。那个时候我还是刚病，就是我前两周在休养，刚病的时候去，
啊、
对对对，没身体一点小问题早好了，
这样吗？
对，哎呀，反正策展确实挺好的。第二个呢？第二个项目是什么？
第二个项目就是论文啊，
论文。
然后我的
你准备研究哪个方向？
我的论文写的是，哎，我最开始写的是就是想要从227事件入手去写耽美文化和饭圈，就是他们227事件这个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跟英国人讲得清楚吗？
确实很难，
因为你的教授审这个东西，他搞不
确实很难。
我觉得中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有个那个清朗行动嘛，就是关于整治这个粉丝文化的问题，
对对对，
确实得整治一下，
对对对，
就至少得引导一下。
对对对，
那你去写这个事件，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国外他很难理解这个东西很特色。
对，但是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啊，他们本来招各种不同国籍的学生，不同文化、
哦、所以他其实也在这个去了解，
就是为了对，就是为了听到你来自
啊，确实，你要是能把这种机制给揭示清楚，甚至给出一些相关的文化阐释，那是不错。现在呢？现在要改吗？
现在就是方向有点小调整吧，就是我写就变成了写耽美文化、饭圈和女权主义的一个
混合的考察，
对。
但这个好麻烦哦。
对，是很麻烦。
资本的介入、性别的议题和关于本来的耽美和女性主体之间的关系，
对的。
但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对，但是现在也第一版草稿还没有交，所以我现在在一个比较还在理思路的阶段。
而且它涉及到好多东西，社会学的东西可能也要涉及啊。
对，就话题太大了，就很难写。可能我野心太大了吧？嗯。
对，我不会挑这么多主题来写。我觉得能研究清楚耽美文化之间和女性关系的问题，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很多人吃一壶，因为尤其耽美这件事情，英国人应该也不太懂。他那个文化和耽美应该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耽美是绝对是东亚文化。
对，是的，绝对是东亚文化。
对对对，
他们虽然很支持啊，我们虽然老说他们是腐国，但他们其实自己不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们。
对对对，他们不太
懂
这个视角，是一个东方视角在观看他们。
是的。
对，
但其实我的导师非常非常厉害，他非常聪明，他也很包容我。然后他本来自己就是研究女权主义的， 所以他其实、
啊、你确实在朋友圈发过相关的文章。
对，所以他其实我的导师要他理解这个也不是非常难，
不是很难，
对，也
不会
很难的。
他应该只要把文本给到他，他应该自己就能有一些感想法和感悟。
对的对的对的、
啊、你导师研究这个的？
对，我导师发过很多也不是，他是也做艺术评论，也做策展，然后但他很多评论
都是跟女性主题有关的。
对对对 对, 对、
嗯、哇，很好的导师。
是的，
我感兴趣了，我马上给你换一换，你不用我去找他。
好，可以可以。
啊，行，那你聊得很愉快，我们下一期聊聊在大脑的这个比赛经历。
还有下一期，
有下一期啊？啊，怎么是已经
开始？没有，我是觉得啊、天哪，我今天出现在席瑞老师的电台上，感觉非常受宠若惊。
没有，谢谢。
好的。